使得我们的神他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我们的神乐意得着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历代至上29:13-14，我们在读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大卫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征战，他得着了一个国度，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但是大卫他那个时候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是非常的豪华宏伟，但他里面起了一个心意，他告诉先知拿单，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神的约柜人住在幔子里，住在那个帐幕的里面啊，他有一个心要为着神的约柜要建一个圣殿。我们来读一下29:13-14，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赞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他有一个心愿，要为神的约柜，要为神他自己造一个居所，造一个圣殿，但是神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大卫他经过了多少的征战，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负责建造圣殿，但是看见建造圣殿的意象或者那个蓝图是大卫，是神启示给大卫的。在这边我们看见他赞美神，他为着神的殿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我想今天我们说世界上谁是最有钱的，比尔盖茨现在可能也不是了哈，但是不管是谁，可能那些财富没有办法跟大卫的财富来相比拟啊，他有这么多的地上的财富，但是一讲到神的殿，他为着神的殿所预备的材料，所预备的金啊银啊是没有办法来数算的。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今天不是说他奉献的多，他摆上的多，好像他在神的面前神还要很看重他，因为你为神付出这么多。没有，大卫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他知道今天能够为神摆上是神给他极大的恩典，不是他有什么稀奇的。他接着讲说，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弟兄姊妹，大卫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知道这么多的丰富财物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今天他能摆上的，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赐给奉献给你，还给我们的神，这实在是一个蒙福的光景。今天若是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原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呢？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务，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智慧，我们的一切，有哪一个不是从神而得来的啊？今天我们若认识到今天这一切都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乃是从神而得的，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主摆上，我们只有从心里说，主我感谢你，你竟然把这样的一个机会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弟兄姊妹，我们是带着何等感恩的心说，主你竟然悦纳我们这些不值的人，我们能够把自己来奉献给主。所以奉献不是我们恩待了神，哎呀神还要在这边大大的奖励我们，大大的来这个感谢我们，其实我们真的认识神的，你能够奉献，我们说主我感谢你，这样不值得，这样不配的，今天竟然能够奉献给主。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在历代志上29章16节，大卫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哇，大卫预备了好多好多的材料，为着圣殿能够建造起来。神兴起所罗门来，使得所罗门承受大卫所预备的材料，他从大卫所看见的建造蓝图，他领受了，那他在这边把圣殿建造起来。历代志下5章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当这个殿建起来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圣经，何等的宝贵！神拣选锡安作为他的居所，神拣选这个殿，他愿意住在其中。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新约时代，我们认识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我们从旧约的里面，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当他们建成了，在那里祷告，在这个地点要成了万民祷告的殿，说世界上无论在哪里，人愿意来到这里，在这里来敬拜神，他们在这里祷告，神要垂听他们的祷告。而在那一天，他们把这个殿建成了，在这里奉献的时候，他说吹号的，歌唱的，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在这个地方有多少的号声，有多少的祭物，数算不过来的，哇，全部都献在这个祭坛的上面。那那是一个何等的荣耀，神亲自用他的同在覆庇这个圣殿，满了耶和华的荣光。他说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在神的荣耀光中，人不能站在那里站立。这是所罗门当他把整个殿建起来的时候，他在那里向神有一个极大的祷告，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在6章41节讲说，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在那个时刻，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殿里，神的同在覆庇他们。所以当人们一想到所罗门所建造的殿，那个荣耀，那个兴奋，的确他们充满了感谢和赞美。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是那么的兴旺，他们又能够有神的同在，他们又有神的话语，那实在是一个复兴的光景。但是弟兄姊妹，时间没有过多久，其实就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为妾，他开始他的心偏离了神，多么的可惜！原本神荣耀所充满的殿，到了一个时候，当神来到这里，他看见多少的污秽，竟然在殿里面有这些偶像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远离了神，到了一个地步，神何等的不舍。但是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城，离开了以色列。到了有一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他们仍然有圣殿，他们仍然做许多外面的祭祀，外面的行为，但是没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所做的在一个虚假，在一个外表 在一个痛苦的里面，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他们仍然有那个宏伟的殿，但是却不是神居住的所在。到了一个时候，神许可加勒底的百姓，这些残暴之民，把他们整个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看见先知多少讲到那一段的痛苦，他们没有任何的指望，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离开神，看见他们的荒凉，看见仇敌把他们整个掳到巴比伦去，看见整个圣殿被拆毁了，整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整个以色列光景没有保护，没有分别，在一个极痛苦的里面。我们也看见，是的，有一般神的子民，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里面痛苦，他们不能像以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他们在被掳之地，别人叫他们做一些其他外面的事情，甚至叫他们做一些歌来唱。哎呀，这些百姓他们痛苦，他们情愿他们的情挂在柳树上，他们情愿他们的手忘记技巧。哎呀，他们在外邦之地向神呼求，他们渴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渴望再把神的殿能够建立起来。弟兄姊妹，神并不是要外面人手所造的殿。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离开了神，神并不住在那个殿的里面。原本何等的荣耀，原本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原本这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但是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时候到了，他呼召他的百姓回转，回转，回到耶路撒冷去。哦，他们回来，他们重新再把祭坛建立起来，他们重新再把圣殿建造起来。我们看见经过了多少的征战，四周这么多的仇敌环绕，要那边拦阻他们，有一些人假意的要跟他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看见这些首领们，他们有一个分别的灵，他们认识到只有这一班神的儿女，他们有份于圣殿的建造，那其他这一些无份无权，也不被纪念。当他们遇见许多的难处，是的，这些百姓也曾经软弱，也曾经害怕手软，最后停工，圣殿一停也停过15年之久。但是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借着哈该，借着撒加利亚，一段一直的激励他们。我们来读一下哈该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边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当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所能够带回来的一些金子银子，他们所能够预备好的一些材料，那远远不能跟大卫所预备的材料那个数量来相比拟。他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停工，但是神再一次激励他们，是的，他们也曾经耽顾自己的事，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子，但是你们的殿，神的殿仍然在荒凉之中。先知激励他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先知激励他们真的看见所罗巴伯这个领袖啊，手拿着线砣，神的心就欢喜，叫他们不能停止工作。感谢主，后来他们真正在恢复神建造的工程，把神的殿建立起来了。 先知在那里说，我必震动万国，神要震动万国，万国的宗宝珍宝都必运来。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并不是这些归回的子民好像他们真正的能够摆上多少外面的金啊银啊，他们的数目人数也是相当的稀少的。所以整个来讲，我们说所有的规模，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人数，整个来讲是不能跟所罗门所建的殿来相比拟的。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外面的，不是那个物质的，神说他要震动万国，把万国的珍宝都带来。他在这里讲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他所看重的并不是人真正你在神面前你拿出了多少，你摆上了多少的物质的东西。神所看重的是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所开始一个归回子民的见证，他们从败坏，从背叛，从离开神，但是今天他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所看见的，今天归回子民，神在他们身上好像一个榆树，好像一个今天来讲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得胜者，他们是一些代表者。哦，神看见这班子民，神不是看见他们所建造外面的殿，那个规模是不能相比拟的。但是先知在这里传讲神的话，他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啊，我们看见整个旧约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今天讲到神心中真正所要得着的那个殿到底是什么？今天所有摆上的那些金啊，那些银，他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他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带来。我们若真的认识，今天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今天他震动万国，今天他得着了你，得着了我，我们在他眼中都看为是珍宝。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他的，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在这里他开始一个真实的建造，所得着的，所建造出来的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当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的，那个时候有大希律所建的圣殿，主看见这个殿的时候，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他们很稀奇，他们回答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吗？他们仍然看见一个外面物质的殿。但是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整个圣殿的意义，从旧约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意义改变了。神所看重的不再是一个外面的圣殿，所以主说这个殿你们拆毁了，我三日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个三日是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身体裂开，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但是不停在这里，他为我们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三日要把这圣殿建立起来。我们的主他不是在死亡的里面受到拘禁，他胜过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圣殿他说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今天这位复活的主，他是整个圣殿的中心，整个圣殿的意义。所以一下子从旧约，从外面的，我们的主他来了以后，带我们进入真实的，进入属灵的境界的里面。主复活，主升天，但是主在圣灵里面他又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 就是神今天所要得着的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认识到主耶稣他以他身体为这个殿，但是他并不是局限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升天，今天他得着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一个扩大的基督。今天他所要建造的圣殿不再是外面的圣殿，不再是属物质的圣殿。今天犹太人他们还一直想要把圣殿建造起来。我们知道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回教寺是最有名的，叫做金顶寺。所以这些回教徒呢，他们认为金顶寺里面有一块磐石哈，是亚伯拉罕他说是献以实玛利的地方啊，哇，这是他们的圣地。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献以撒，那个地点摩利亚的山上，那个地点是阿尔南的禾场，那是建造圣殿的所在。有一个弟兄他去耶路撒冷，他去参观一个圣殿研究院，他有带了一些册子回来给我们看。他说那个圣殿研究院它不是像一个博物馆收集一些资料或给人家一些知识以前圣殿是怎么样的，他说圣殿研究院这些人他们带着一个极大的负担渴望，他们是要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他们做每一样的东西是为了圣殿建造起来以后能够立刻派上用场的。犹太人今天还在那里渴望把圣殿能够建造起来，哦，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考古，因为今天若是圣殿所在地是这个回教的圣地啊，那个金顶寺，那你是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来建造圣殿的。所以他们的确也发现原来所罗门圣殿那个根基啊，那个地点啊，并不是在金顶寺，金顶寺听说是这个外院啊，外邦人所在。所以他们带着盼望，他们想有一天要把圣殿再建立起来。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所要做的事今天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唯一的关系是最后可能大罪人要在那里面出现，到有一天是的，那个圣殿会建起来，但是就表示主来的日子就到了。但是今天神所要建造的殿到底是什么？保罗在临前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今天神所要建造的不再是外面的圣殿，他要得着的是我们，我们是他所要建造的，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要有生命能够长出来的，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是要有一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保罗在那边接着讲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已经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除了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所用的材料，他说今天有人用金银宝石，也有人用草木禾秸，外表可能你看不太出来，所建造的房子你分不太出来今天是用什么材料的。但是说到了有一天要用火来试验，当火一试验的时候，有一些要被烧掉，有一些能够存留。那边我们认识到说，若是我们今天的工程不过是用人的生命、人的性情、人的才干，出于草木禾秸的，到有一天都不能存留，我想那一天我们会有多大的懊悔。我们祷告主叫今天有真实的建造，所有的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所有的来源、所有的蓝图、所有的计划必须是耶稣基督，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材料、神的性情、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火炼的工作，这是讲到金银宝石。 这些都是必须是从神来的。我们看见这里才有一个真实的建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这边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殿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所以从旧约啊，他们有这样的负担，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建造一个居所。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蒙福，那些是一个预表，今天真实的殿是讲到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得着我们是他付了极重的代价。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若想说所罗门那个圣殿那么的辉煌，那么的宏伟，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要经过这么多的献祭啊，杀生宰羊的哈，有多少的血要流出来，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好像能够在他们当中。今天我们想一想，从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曾经犯罪，我们曾经顶撞神，我们曾经走在世界的路上，我们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荣耀在我们身上，叫神愿意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哎呀，能够这么喜乐住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里面还有多少的心思是诡诈的，是嫉妒的，是纷争的，是仇恨的，我们有多少在里面的光景。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叫我们的灵活过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哇，叫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能够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稀奇的事情！这位荣耀的神，这位圣洁的神，他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些不知卑微的人里面。他今天说，我们是他的殿，是他要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就要看重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不只是我们罪得到赦免，不只是说我们到有一天能够上天堂，有一个更大的事情，神他来与我们同住。他不但说在我们的中间，他乃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乐意时刻与我们同在，他要在这里建造他的殿。那这个殿如果是我们，我们就理解到说，林前三章第九节，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哦，神要建造的不再是外面的，神建造是我们这些人，叫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神怎么样雕削我们，怎么样炼净我们，怎么样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与他的生命性情能够相似。他在这里建造，他也把我们众人摆在一起，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说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他要得做一个属灵的圣殿。在林前六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读一下，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是主他把他自己的命舍了，他为我们宝血流出来。但是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能看见他的血流出来。以赛亚书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 这个生命是超凡美丽的生命，是主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这是一个代价，今天能够买我们回来归给他。所以我们唱那首诗歌，哦，这爱来寻我，这血来赎我，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是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是付了一个极重的代价。弟兄姊妹，不是物质的血，乃是他的生命是这个极大的代价。今天我们都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神他的居所，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他买回来的。其实我们原本我们就不当再是属于我们自己，但是这些日子一连串的信息在我们当中讲到奉献，所以奉献不是我们有什么真的能够来拿给神，来恩待神，来加添给神什么。神说这一切都是我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叫他来满足，不是我们能够造什么外面的东西神能够来居住，都不是的。神宝贵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他付了代价买我们回来归他，但是神从来他不勉强我们。所以保罗他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身子今天是神要居住的所在，是圣灵的殿。他下面讲说，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是今天在地上一个神儿女他真实的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有一个见证在地上能够显出来。曾经主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我们认识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主耶稣死了埋葬复活升天了，今天这个奥秘并没有停止，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今天是在你在我们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这个奥秘今天要显现出来，神在肉身显现。今天在我们这些原本是卑微的，原本是下火锅的材料，原本是这样不配的，但是今天有一件事情，神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当初怎么样在所罗门的圣殿神的荣耀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侍奉，就那么今天神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荣耀要从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来归给他，叫世人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稀奇神真的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做了何等的大事。今天正是建造的日子，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讲到主乃活石，我们也都像活石。所以今天一个一个从万国之中，他说他震动万国，要把万国的珍宝带来。今天我们每一位在神眼中都是被带回来的这些珍宝，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觉得说啊，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神就是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好像在很多地方并不是那样的如人的，不是那么的强的，但是在他的眼中我们是万国的珍宝，他看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如宝如尊。今天他要得着我们，他在这里经营，在这里建造，不但在每一个子民的身上，使得他在这里作物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在这里做火炼的工作，在这里做炼净的工作改变我们。但另外一点，我们知道我们都像活石， 哎，我们在这里一同建造一个属灵的殿，成为一个灵宫，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得做彰显，神的荣耀在基督的身体得做彰显，整个他的旨意在教会的当中能够得做满足。他建造我们成为灵宫，建造我们成为他一个真实的居所。我们想到神所建造的殿，今天不是外面的，今天乃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我们身上有好多的点，我们祷告主，主你让我们看见你今天所要做的工程那样的伟大，这殿幕后的荣耀是大过先前的荣耀。也许今天我们看看不是外面的规模如何，今天神宝贵真实属灵的建造，真实属灵的生命。我们求主这些日子吸引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一个蒙恩的开始，一个主权的转移。今天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是属于我们的主。我们说主，愿你在我们身上，你有你的主权，你能够照你的旨意，你来建造锡安，你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能够叫我们与你的荣耀有份。奉献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当我们奉献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宣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活，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奉献是他恩待我们，不是我们恩待了神。今天我们把从他而得的奉献给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我们说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愿意把它交在主的手中，从一个暂时的我们奉献给他以后，短暂的能够和永远的有份。今天我们所有的必修坏的，我们奉献以后，就在我们今天所有接触的，神叫我们能够得着的是那个不朽坏的，是那个荣耀的。这是神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殿宇今已完全奉献，我们愿意主来出尽所有的布局，他在我们的当中，他得着一个真实的居所，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他。在他的教会当中，主正在建造这个灵宫，建造一个圣所，建造一个家，建造一个他居住的所在，叫他的荣耀能够彰显。我们在唱诗歌第314首，从我活出